了呀。
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日子
解渴，
解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与 Himalaya 联合制作播出的人物对谈栏目，主持人小宁将邀请在各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作为嘉宾，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探索及思考，为听众呈现同样年轻却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任何人都无法在大事面前独善其身，从无到有创造，我觉得是机器本身短期内难以替代的。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完全能够用数字化去表达的。我认为世界本身在宏观上是有规律的，然后它在微观上就带有可能一些的随机性，那这个随机性本身也是规律性的一部分。历史它其实是在压着相同的韵脚，但它不会简单的重复。全世界就哪怕现在信息如此丰富，但就它还是一个很反制的世界，就我们是一定不能抛弃就这种理性跟逻辑这些非常强大的这种判断标准。
今天的西瓜知道答案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敏行，然后敏行现在也是一个基金从业者。那敏行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洪敏行，然后现在在一家香港 hedge fund 做投资研究员。
对，就是P.S. cash hedge fund 就是对冲基金的意思。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观众不是所有人都对金融那么熟悉，要不我觉得敏行你可以多讲一讲，就你这个 daily life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生活。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hedge fund 做的主要还是二级市场的投资，所以二级市场其实就是炒股票。然后我作为研究员，主要覆盖的是 TMT 板块，就是泛科技类吧。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核心的话，其实目标就是通过给基金经理进行股票推荐和策略制定，去在市场赚钱，然后从而帮这个客户实现资金保值增值。但是就是每个研究员一般来说，大家会有不同 team 和下属这个人头的关于行业的分工，然后去覆盖特定公司。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日常中一部分是案头工作，一部分是调研工作。案头工作的话还包括了你自己的进行一些阅读跟思考，以及通过可能跟券商组织的一些会议，还有同行交流，进行对公司的整个这种覆盖研究。然后你有了自己的一些 assumption 和这种案头的想法之后，肯定会有需要进一步调研的地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跟上市公司去联系，可能会去实地去进行一些考察，或者是在线的进行一些沟通。这样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工作内容。但每天的流程的话，不同的 fund 其实有它自己的风格。然后像我现在的 fund， 其实策略跟市场相对离得还比较近。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在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市场daily 这种波动。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可能一部分工作是刚刚说的单纯的去进行研究，然后另一部分是会去监控一下市场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可能你股票组合，所以我们 portfolio 里你这些公司目前都在什么样的价格，以及它的走势是什么样子，就这些可能都是会关注一些点。对，然后其他具体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两方面，一部分是 research， 然后另一部分其实还是sell。 因为就作为研究员的话，其实你要把自己的想法很好的传递给就是fund manager 或者说基金经理。
但你们本身是买方，只是你需要去把你的
对，因为目前我的工作不是决策者，当然在我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上，就在合规的前提下进行的个人投资，那完全是我自己来主导。但是我们公司的架构下，你其实是要对上去负责，去提供意见。但是至于基金经理他是不是掰你的意见，是要看你一是本身的研究的质量，二是其实你怎么去传递这个信息。
哎，你们的奖惩机制是什么样？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推荐得到了这个采纳，然后这股票又涨了，然后就会获得奖金，还是什么样一套机制？
对，具体的其实可能不太方便说，但是大概的就很简单，其实是公司本身有一个 hurdle rate， 就是你要超过年化回报的一个基准线之后，你才能跟客户进行分成。然后这样的话一般是20AT 的这样一个 分成比例，就是相当于20%的利润是归我们在 HODLRATE 之上。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啊，当然还有一个基本的管理费，但是那个就很低了，它足够只能足够基金日常的运营，所以大部分可能我们的奖金是跟刚刚说的业绩挂钩。那这样的话就是研究员自身怎么去评绩效呢？主要还是你推荐成功的成功率和本身在这个股票上面公司花了多少仓位，然后最终凭借这个仓位赚了多少钱。然后我们其实是会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然后另一块就是你个人会有一个公司跟踪的这种 model portfolio。然后这个 model portfolio 它其实和你的就和我们自身的行业就覆盖行业的那个指数会有一个基准比较。然后你相较这个指数基准比较获得的超额收益也是在就是你个人绩效的评分体系里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偏主观的，就是你相当于算是360度，但是其实主要还是领导主导的这种对你个人表现的一个评价，就大概这三块。但是最最最主要的还是前面说的第一块，就是你为公司创造多大价值，你能帮公司直接赚多少钱。就这几块是我们的一个绩效评价标准。对，
很多人会说，有些人会说金融行业是一个创造价值的行业，他说这个你可以决定社会资金怎么更好的被利用。有些人说金融行业是一个不创造价值的这个行业，说只会这个买进买出，对吧？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我说实话我们都是市场的一个生态的参与者，所以你在参与其中本身是维持了这个体系的运转，这已经是在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只不过确实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散户，就一个没有太多金融知识的散户，他都拿钱出来然后提供流动性支持市场的发展，但是最终他可能把这钱亏出去了。所以这个就你很难定义说他的这个行为到底是就创造了多少价值。但首先就是我认为我们作为这个生态结构的一部分，支撑着这个生态本身的这个繁荣和向前的发展。
以什么样的方式？
你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但你在参与的同时其实也在去构建它，也在表达着自己价值导向的，其实用脚投票去构建生态和表达这个价值。
但是很多时候你的用脚投票实际上你投票投的还是这个公司可能就是财务上的这个 future。
不一定，其实就是财务它只是反映所谓现状的一个维度。那更多的其实像现在有一个很火概念叫 ESG 嘛，就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就是其实我们资本市场现在对公司的这种所谓的 value 的评价也不单单仅限于股东回报了，就是现在大家维度也越来越多。但是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就是好的公司它其实就是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向前发展的。然后同时就是这种资本的回报也好，还是它对整个社会 welfare 的提升，它对自己员工也好客户也好的这种幸福感的加强，都是它这个存在和发展其中的一个副产品，整个一个部分。然后说回到你觉得创造价值这个问题，就刚刚讲的是生态，我觉得是宏观上的。如果从中观上，其实你不同的分工，大家其实创造价值的环节不一样。就相当于你比如投行，他们其实是帮公司去融资，然后去上市，在这个环节中作为中介，它其实是起了很重要的这种中间人的作用，从信息披露到合规，对吧？再到提供市场多方的这个交流，这些工作其实是一定要有人做的，而且他一定要做的足够 professional。 他其实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主观参与，但是他是 infrastructure 这样一个角色。那像我们其实投资者，不管是刚刚说可能散户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大家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价值的判断。那这个时候你投出来的就是你去 bid ask 去出价，就是会最终影响市场的价格。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投资其实就你单纯从金钱上也在进行一种投票，只是这种投票它的效应并就是二级市场投票的效应并不能很直接的回馈到就是公司本身，但是它在长期其实你会发现决定了这公司真正就是中长期的股价的一个 level。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在你的理解里面其实投资变成了一种个人价值观的表达，对吧？因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一个 一个普通情况下，我们讲我们个人价值观表达，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评价。但这个评价本身，可能它会更这个链条更长的去影响到，比如这个公司或者这个企业或者这个组织本身。但其实你们以投资者的这个角度去做这样的这个决策，其实可能这个链条反而比纯这个评价或网上打嘴炮要更短，就更快的能影响到这个公司它接下来的这个进展。
对，这个分两个角度。首先，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前拖下去这个事本身很直接，然后其实显现到价格上可能相对也比较快。
对，钱其实意味着是资源交换，资源置换。
对，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参与者，哪怕他有可能这个市场上往大了说，我们千分之几的这种资金量，他对这个市场价格的影响也都是短暂的。最终这个任何一个公司的这种股价，它其实取决于当下市场整体对它的一个价值的 consensus 这种共识。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任何一个时点认为这个价格可能比我们心中的价值低，我们去买它，那接下来这种 consensus 的这种外显的价格什么时候能达到我们认为它合理的这个 level， 其实是不一定的。所以这种反馈它其实还是一个相对在时间上是有滞后的。
但是实质上就是说，每一个当下股价它其实 both 反映了它的这个所谓这个基本面价值，以及可能人们对它的这个预期，所以其实里面是有很大的人的成分的。
没错没错。
那其实之前我们聊的时候也有聊过嘛，你说其实尤其是在这个就是可能股市不管是大牛市还是大熊市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作用反而有时候可能比基本面会更大，就你能不能这方面多跟大家去聊一聊你的这个想法。
对，就是有一句名言，就是说股票短期是投票机，然后长期是冲动机。就是因为短期的这种价格波动它是很剧烈的，而且是受到短期资金的这种群体行为的影响很大的。然后这样的话，像刚刚说的这种短期，我问问你，你认为这个我们嘴里的短期大概是几就多久？
我想短期它可能就是以，我觉得最多到周吧，就是可能几天然后几个小时。
对，其实就是不同的人对这种短期的判断都不一样，但是刚刚说的投票机跟称重机，它可能这个短往长去真的去区分的话，是以可能三年五年计，甚至更久计。
哦，那就是短，
就是说它其实一个有点量子态不太确定的一个概念，但是很多时候真正这个公司的价值被事实去验证，以及被进一步被大众全市场的人形成一个 consensus，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而且就举例子说A 股其实这几年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向成熟市场的估值体系靠拢的这么一个生态的进化。以前很多就包括贵州茅台然后格力美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大白马，他们公司的整个不管是经营业绩还是公司治理都非常好的这种公司，在海外市场正常其实应该得到估值的这种溢价。但之前就在A 股可能二十来年的这个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他们得到的都是估值的折价。
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A 股市场参与者本身的一个结构的不成熟和它价值判断的不成熟。然后
就听说之前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新闻，结果这个同音字的这个公司就会股价涨股价跌，就是很傻的这种。
哦，对对，这种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像什么川大智胜啊什么什么，就类似这种例子。那很多人可能是牵强附会，就他牵强附会的成分还是有的，
但是他确实股价得到了这个波动。
就简单说就有可能是巧合，因为当时比如说也许那个时候这家公司确实有某些利好，或者当天有一些其他的跟他更相关的情绪刺激造成了他股价波动，然后大家也会认为说好像主因是这个。但另一方面，
这是个 correlation。
对对对，就是这，它可能只是一个牵强附会，或者是很大程度上是吧？但确实存在着，就是这种无厘头的波动很多，而且市场参与者对于定价的这个有效性相对比较差，然后我们真正所谓发现价值那个速度会比较慢。可以简单说，就是市场参与者达成这种对好公司达成一个比较高价格的 consensus 这个过程很慢，而甚至是就像刚刚说的，原来是体系性的达不成，大家会。市场中的主要参与者会比较偏好所谓就股本比较小市值比较小这种所谓的小盘股，他们就是
你这样投起来可以投得多呀。
对，就是你买了之后，就不管是机构也好游资也好，他其实去买这种小盘股 它单一的这个投资就相同投资额，你能获得更多流通盘的买入，然后这样对股价的其实直接影响力会相对大一些。而且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散户的交易参与量比较大的话，这种公司如果你的股价波动大，而且在基本面上能配合产业去放出一些消息的话，会得到就是其他投资者趋之若鹜。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一进一出，你比较容易获得差价。但这并不代表就这个公司实际在就你获得差价过程中它有什么价值发现或者它的这个价值增长。
哎，我这插一句哈，就是买大股和买小股，因为就有时候我去看这个股票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就我会觉得这个买一个比较贵的这个股票呢，我可能比如说只能买几股，那几股呢我不知道，可能在国外没有，但在国内它不是有个10%的涨停吗？实质上就是说我能获得的这个利润就比较有限，有这个可能。
没有，一样的。
哦，一样的。
对，
对，
就是你拿了多少市值，然后它涨
啊，对，都
涨多少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呢？
对，其实就是
你看我数学这么好的人都，
就其实是确实可能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人参与市场的程度比较高。
哦，所以它其实里面其实有很多 bias， 其实有很多 human psychological bias。
对对，包括就有时候我们说牛市可能。有一类公司，就曾经的牛市啊，就是 A 股这种连大妈都愿意进场来买股票的那种市场状态下，也很便宜的公司，就可能股价就它市值也许比如京东方它市值其实很大，但是它股价可能就很低，就低的时候可能就几块钱，这种就是大妈可能菜市场买菜，她会觉得比如贵州茅台大几百，甚至现在都这一两千了，觉得很贵，然后这种京东方能几块钱就很便宜。那其实市值他们从广义定义可能都是大盘股，都是大市值的公司，但是你没金融常识你也不知道。
哦，所以实质上就是说一个成熟的这个股票交易市场和一个不成熟的股票交易市场，它的这个区别就在于这个参与者他是不是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以至于他能够理性的判断。那不能理性的判断，你就根本他妈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理性的判断呢，就是如果有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消息，它基本上会按照基本面的消息的这个走势去走的。
我同意，但其实我觉得要加个定语，就其实所谓理性也是相对，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在大势面前独善其身，所以就是说机构它也会有这种群体性的行为，也会有非理性的决策，也会形成这种所谓狂热的状态，但是相对来说肯定就是具有更多专业知识，然后在判断和决策的时候流程更严谨，然后相对更理性的这个资金越多，然后包括占的这个交易的比例越大，那这个市场它在定价上趋向于合理的程度肯定会越强，这个结论是对的。
我听说有个词叫量化交易，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 rules 写到这个程序里面，然后这程序会代替去跑，是这个意思吗？
对，简单理解是这样，但其实量化交易本身是很宽泛的一个概念，它广义上说就是通过数量化的这种判别来进行交易，然后而且这个数量化的判别大部分时候是可能是你编程程序用计算机来帮你落实的，对，它和所谓主观投资可以形成一个对比。主观投资其实是要依靠人进行一些主观的价值判断来实现买卖的决策，而量化它更多的就是用单纯的输入然后一个function 然后输出这种方式。
那这样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避免很多我们讲这个人的这个主观的这个 psychological bias， 对吧？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对损失比对这个获利更为敏感，但是这个情况下同时也损失的是可能人作为一个人有更直觉性的这个判断。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事能用 AI 代替吗？就是你跑过去的大数据。
首先这块不是我特别擅长的领域，但是我有一些尝试性的分享的话，现在有很多家都在用类似的东西去 train 自己的模型，然后所以AI 已经比较广泛的应用在量化这个投资和量化分析的这种
或者说你觉得你的这个工作会被 AI 取代吗？
这个我是这么思考这件事的。以前就是我可能会扯得有点远啊，就是字节跳动它本身是一家非常数据驱动的公司，然后我是之前听人的分享就讲说字节他这样一家公司，你去让他像张好龙那样设计出微信这种产品，就当然微信跟曾经米聊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刚开始是同质化的这种就是在线的 IM 应用嘛， 但是就是张小龙他个人用他自己主观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去构建这个产品的价值观，去表达一个他心中好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规则的设定。然后这个东西它其实你会发现很大程度上这种创造是凭空的，是就是艺术性的。
但一个人的价值观真的好吗？它真的比很多人的价值观的综合，因为 AI 的可能跑出来都是一个很多人价值观的综合。
对，就是刚我没讲完，我想说的就是数据驱动它最擅长的其实是做迭代和做这种小步快跑式的判断，而有一些很长期的很非线性的这种跃迁，它往往是就是类似于神奇得来的那种创造性的。
哦，就跟那个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想到这个浮力，它其实是个灵感上
的东西。对，就可能我觉得科学中很多发现就是这样，因为太多的就是逻辑推理之前的那种破局的 assumption 它是完全来自于灵光一现。然后包括艺术，就是好多东西就机器它能够学习到的是就是我们能可能能迭代出来的东西，然后它其实也能，
它学习的不是机理本身，它学习的是这个从这个 input 到 output 的这个可能一个黑箱的这个过程，它能给你出进 input 出 output。 我不知道，就我对 AI 其实没有那么了解。
对对对，你理解没错，就是但很多时候就是你去 train 它，我这块其实可能也没有想太清楚，但我自己认为单纯从数据去解决问题的话，你没法把就举个产品的例子，就你没办法，你在没有数据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从无到有的判断，这个从无到有那往往就是需要自己去，
需要人，
对，就是需要一些原创的 idea。 对，这些东西包括就现在说可能像电动车这种趋势，就是在马斯克说要做这个产品之前，那可能没有就是任何就 calculation 或者这种迭代能发现说就是这样一个可能性存在，然后我们要去做它。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就是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我觉得是机器本身短期内难以替代的。但我说实话，就是如果你让我展望可能就是几十年以后吧，就我认为就是我现在的哲学是就是这个世界很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用怎么说数字化的这种程序去真的去编出来的这么一个世界，就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另一方面就是那我们人其实有可能就是在进行这样一个复制，就我们完全重构了这样就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就其实跟电脑游戏里去进行一些这种世界的模拟是
重构了，
就相当于我认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完全能够用数字化去表达的，就你一切的行为它都是不管是数据
爱呢，
对，就爱甚至是就是精神上的很多东西你也是可以用数字去就是数字电路或模拟电路的这种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解构和这种模拟。
我不觉得所有东西都能被解构，
就其实
就比如说我觉得中医和西医之间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西医可能更多就是你可以把一个整体给 decompose 成不同的这个部分，但中医可能我讲做的是这个整体之间的一方面这个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这个联系，一方面是这个作为这个整体它可能有一个就是它的这种 energy field， 就是这个好像很难去
就这么说吧
做 decomposition。
我认为世界本身在宏观上是有规律的，然后它在微观上就带有可能一些的随机性，那这个随机性本身也是规律性的一部分。然后一旦就是这个世界本身有规律，那这个规律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对数学化或逻辑化的表达。只是对对
大家都说一个好的这个投资人就是必定就是会就是在某一次会跌一个大跟头，这个大跟头是他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你有跌过这种大跟头，亏过很多很多钱吗？能不能讲一下就那段经历中你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
对，首先其实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儿，就是说通过比较大的挫折去促使一个人反思和成长，因为投资是一个 learning by doing 的事情，就跟可能游泳骑自行车一样。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就是很成功的投资人，他是没有经历过这种非常大的挫折他就能一路成就很好的这个投资业绩的，而且是长期的投资业绩。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就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是 天赋上没有那么好的，
嗯，
所以在这个投资路上栽一些比较大的跟头是现在回头看的话是免不了。
讲讲具体的这个。
对，然后天赋本身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你心性的一种稳定，就是你的耐心和本身情绪的情绪波动的这种平稳，以及你做决策的理性，就是最好是你做所有决策动作绝对的理性，然后有非常充分的信息和依据，再有严谨的逻辑，这是我认为可能这些行为习惯和模式它是一个好投资人最重要的所谓天赋。那就我自己的话，可能以前有过比如说两三次比较大的就是个人财产比例的这种损失，就相当于可能你类似于爬那个西西弗推石头一样，就是推推推推推推推到一个你认为可能不低的这个位置了，然后夸直接就某些坑就踩上之后，然后这个石头就落下来，然后你花了一些时间重振旗鼓之后再去推推推推推，有可能是之前的坑，然后有可能是又夹杂了一些新的坑，然后又落下之后啪又下来了。然后这个坑它可以是什么呢？就我自己经验的话，就刚刚说的，首先就是你在专业知识上，在对本身市场的理解上，对规律理解就不是很到位，这个是就是天然的结构性的劣势，你是一直带着这种劣势在进行。
讲得更具体一点吗？具体这样观众好理解。
我想想怎么讲，具体，
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例子就是比如说2015年，2015年像那个我那时候跟两个朋友一块儿，就是当然2015年已经还算运气比较好了，就是2015年我们当时自己融了一个小fund，其实就是亲朋好友还有一些其他信任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融了钱。那个时候其实2015年我们大概是从1月份开始运作这个小fund，也就是小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规模，然后在年中的时候差不多2季度初4、5月最高净值，其实那时候看这个水平也一般啊，就赚可能120%左右，然后但是当时也是用了一些融资的杠杆的，虽然没有就2015年那么疯狂其他人用配资，然后其实我们只是用券商正常融资杠杆，但是也是在很大的风险暴露上你获得一个可能也只是略微跑赢市场平均水平的这么一个回报，但是当时觉得自己怪不错的。而就后来在6月份股灾来了之后，就那时候我们是主要的仓位是落实了自己的就是投资纪律，在盈利回撤到比较大的幅度之后直接就止损了。但是当时比较逗的是，我们投资的两只股票都停牌了，而且都是在股灾之前，他们因为一些自己的那个资本运作，所以就 A 股是这样嘛，就是你会停牌，
这不是很倒霉？
对，就是你可以说是倒霉，但更多我觉得就是从专业角度讲
没判断好，
在风控的角度就是有很多的漏洞，就相当于首先单只股票的仓位就很高，然后其次你整体用的杠杆，
这个停牌可预测吗？
然后再次就是你在策略里有，其实有两只，有一只是不可预测的，然后有一只是可预测的。然后不可预测，刚刚说你用仓位可以规避，然后可预测的其实是就是你自己冲着这个去，但是就是对于市场本身的一个大的风险是完全没有意识，然后是属于你在就是很非常有风险的市场状态下，还抱着就是这种就是一去不回头的那种状态去暴露在风险中。
所以你之前就能感知到它可能就会有危险，但是你是想做一个短期 trade 的这个形态去做的吗？
不啊，当时不懂，当时对于市场是处在一个非常有风险的状态，是完全没有清晰的判断。
哎，我比较好奇你们一群人做决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也不算一群人，三个人的话其实还好，因为
你们一起讨论嘛，那每个人的想法肯定不一样啊。那听
谁
的呢？
主要是我跟另一个合伙人，当时我们俩去主导这个投资，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而且就我记得6月份，其实主要就是我希望继续维持风险暴露，然后我那个合伙人其实，在6月上旬，就已经看到了比较悲观的一面吧。他其实，我认为，在理性的这种不管是在执行层面还是在理性的判断上，至少在当时，人家其实都是要强于我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每一天可能你确实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大家 通过就摆事实讲道理，那时候很多逻辑都非常不成熟，然后整个能力也都是，我觉得就当时每个人做这个事都是不是很合格的状态。但是就是所谓这种投决会的决策形式，一个是就是以事实为基准，然后用逻辑去判断，就还是秉承了这样一个原则。那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就是互相说服嘛，看谁能说服了谁，然后最后就是可能你在比较狂热的市场状态下，我就比较容易说服对方，然后我就
不是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利益，对吧？大家都害怕去就是去在这市场停下来。
对，就是
有一些共同的这个 human psychological bias。
对，其实大的牛市跟熊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是就是所有人互相去裹挟。当因为情绪本身在传染，而且你从机构角度讲，可能不光机构本身的情绪在传染，而且投资人他们也会在牛市不断追加投资，把钱塞给你，在熊市不断抽走投资，这样你的钱越来越多，你就势必要有可能仓位限制和赚钱的压力，你就要去买。然后在熊市时候你就没有钱，你就只能去卖掉股票，这时候又进一步去形成正反馈。
那在牛市和熊市难道应该反着来吗？还是应该怎么，就是牛市和熊市的投资策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不同的投资策略有它自己的一个闭环，首先是要形成逻辑的闭环。刚刚讲就是你正常如果以价值为准绳的话，那就是要反着来的。其实是在牛市的时候，往往市场会非常狂热，它把任何资产都打到远远超过，就价格远远超过它真实的价值，或者这个价值我们简单去讲，就是它未来整个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折现，这个东西是能算得清楚的。这就是你不管怎么去预测，你总归能得到一个你认为的客观的数据，那这就是它现在应该值的价值。但是市场的价格可能它变成一种类似于幻象一样，但只是这个价格是实际成交，但它往往是一种幻象，它会非常夸张。就你可以看很多就我之前应该也给你看过，就是在每一次大的，不管是美股可能2000年2008年的这种牛市之后，还是 A 股那么多轮，就是很多股票它都会在月线上走成一个大大的 A 字，然后有一个长长的这种 L 型的尾巴，它就你会回看当年那个高高的山顶，你会奇怪说这个公司怎么能那时候大家会认为它能值那么高的市值，这是就是其实从理性上看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就你如果是一个秉承着价格与价值去相比较进行投资的这么样一个人，那一定是在价格远远低于价值的时候你要去买，而在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时候你去卖，然后在中间你要做的就是等待。这个等待包括了去研究和去耐心的跟踪这个企业，你去确定说你之前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如果出现了新的信息你需要更新自己的假设，这样一个不断的比较你内心的价值的这种迭代的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努力闭眼，不要看到大家都在干啥。
对，但另一方面就是你的钱属于你自己支配也很重要，或者说你有足够大的权限去支配这个投资的额度，
否则你的 LP 就会跑过来问你为啥这么干。
对，他们会可能会问你，也有可能如果没有那个申赎的限制的话，他们可能就走了。对，就很正常，如果你牛市跑不赢别人，大家就会把钱抽走去买那些攻击性更强的基金。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在看你们和投资人对这个时间维度的这个思考是不是大概在一个量级上面。
对，这就是为什么最终要回到价值观上，就是最理想的一定是你的钱背后的人和你这个管理人的价值观大家是一致的，而且在基于这个价值观本身又有非常强大的信任。这个信任既是对你专业能力的信任，也是对于刚刚说的人品和三观这种契合的信任，这样大家是就是你和信任你的人大家是在共振的，这种共振和同频能够保证大家都很舒服的去进行执行，而不是拧巴着来。对，这是我认为的闭环中很重要一个环节。说回到刚刚，其实有的闭环它也是成立的，比如说你不管是用量化的方式，还是在主观上对市场趋势能有或者群体行为能有比较准确的判断，那其实确实利用现有的趋势去假设它能延续，甚至它会加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哪怕它已经很大的程度上偏离的价值，但是你也能赚到不菲的差价，这样一个操作只要你能形成闭环，那它也是一个合理的，它也是价值观的一种表达，也是就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在、
这个其实更多在乎的是人群怎么想。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是简单说它是一个猜心和猜别人行为的这种打牌的方式，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单纯去看这个东西是值多少钱然后再去根据这个出价去决策。
哦，所以其实也有可能就是有的投资人他更擅长去看这个公司和行业的发展的基本面，有的投资人更擅长去理解这个人群是怎么去思考和做决策呢，不同投资人他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式就会非常不一样。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包括量化模型也是这样，有的量化模型它可能更多的它其实是通过量化去筛选价值然后去获得刚刚说的。
哎，你自己会对这两种这个投资方式有什么偏好吗？因为我在思考就这个东西如果映射到人生价值观的，很有可能第一种就是说我知道什么东西是长期对的，我就坚持做这个事不管怎么说别人怎么说。第二种更多就是说我会去根据别人的反应去影响我的这个决策，但是因为我活在身上我必须要跟别人产生这个互动，所以这个somehow也是合理的。就是但是对我来说我肯定更 prefer 第一种，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觉得第二种也 OK， 或者他不得不做第二种。
对，在回答就我怎么样之前我可以先问问你、
嗯、
就是如果说现在比如现在美股还在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状况下、
嗯、
就给你2万块美金、
嗯、
让你去就是你都知道所有东西已经高估了、
嗯、
你去投资然后在一个月内能翻倍、
嗯、
这个钱你赚不赚？
如果我就是有很高的这个 percentage feel sure about it, why not? 就这个看这个东西看我就是 how much sure about it, right? 如果对这个东西很了解我很 sure, 那我肯定干这个事，可是谁说的好未来呢？
对，但挺首先你刚刚说了就是如果你 sure 的话你会干这个事情、
嗯、
但是他和你刚刚说从你价值观里、
嗯、
你更欣赏第一种和你更愿意践行第一种他somehow是矛盾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
哦、我想想，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你应该这么问我这个问题，你这个 frame 问题的这个方式就有引导性，你问我的应该是这个时候你愿意去比如说这个对吧，买进更多的这个股票以赚这个差价来获得更多钱，还是你愿意去等然后等到这个比如说你愿意卖库塔然后赚这个未来的钱呢？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思考，因为你刚刚只是问你要不要赚这个钱呢，我没有比较我的目标。
就你赚未来的钱其实它有可能，首先它有可能回报率会比刚刚说的这个一个月翻一倍
不，但是我安全呀，对吧？因为如果我信第一种价值观我觉得它更 safe、
我们放在就是同样的那个安全系数下，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却同样确保，然后同时你现在资金量就是2万块。
我认为是这样的，所谓价值观的选择是就是当你这个两种情况是相同的时候，对吧？那我肯定是比如说我价值观倾向哪个我就选哪一个，但刚刚你 frame 的这个情况下是它不同，就比如说我这个未来这种方式赚的少，我现在这种方式赚的多，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了。就当这个我以现在这个买进的方式和未来这个现在卖空这个方式赚的钱是同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肯定选这个长远的，因为这是我价值观的这个选择。
对，你其实说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抉择的陷阱，就是你让我说的话，真正就刚刚说的合理的回报、
嗯、
然后这种所谓正的价值观它能带来的是更高的成功率，相对合理的长期回报、
嗯、
和就是比较怎么说有积累性的甚至是幸福的人生、
嗯、
然后这种我们打引号的割韭菜式的或者打跑得快式的这种投资、
嗯、
它在短期内也许具有很大的确定性，但是当你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这种投资策略它就大概率上啊，就对于 大多数人来说是在回报上得不偿失的。
那也不是啊，如果每次都追涨杀跌，我对人的了解很透彻，那我每次都能成功呀，不是吗？
首先其实
只是你这个助长了市场的疯狂行为，这个在价值上价值观上的这个判断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行为，对吧？因为你其实没有把这个钱用在最合理这个地方上面，你更多可能就是追随这个 herd。
对，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去你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然后你能够比较好的利用人心，这个假设它首先其实是可能在长期并不一定能成立的，就这是为什么一年翻三倍容易然后三年翻一倍难，就这是我们可能行里也算是一句谚语，就是一年翻三倍容易是在市场疯狂的时候， 就别人都会非常疯狂，然后你去利用疯狂的话，桑炮他在这一锤子买卖是很有确定性的，
嗯，
但是他很大概率是不可复制。
那我就忍住嘛，我就只有市场疯狂的涨和市场疯狂的跌的时候，我再去通过人性判断，我不涨不跌的时候，我就不干了，我就坐着睡觉。
对，这么
可以吗？
可理论上是可以，但
人忍不住。
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专业的投资者是这么做的，
嗯。
但
所以这个就是看什么那个 K 线啊，这个那个就那种短期数字的意义是不是？
对你可以这么说，但说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这种。比较偏重于博弈和利用人性的事情，它就是人的这个就是历史，它其实是在压着相同的韵脚，但它不会简单的重复。所以你相当于比如每5到7年会进行一轮牛熊的这种转换，你最后会发现，当你用刚刚说的就是没有行情的时候我不做，然后有行情再来我去做，
你也不知道啥时候是行情。
就是首先你用这种方式去做，最终得到的回报可能长期年化，跟你就是真正去进行价值判断得到的长期年化是会很类似的。就这是一个，就当然我现在可能没法给你很 solid 的数据，但是它大概率是这样子。这还是假设说你拥有很强的这种对人心的判断力。
但是如果这样，我肯定更 prefer 这个，本身我就更 prefer 这个长期价值哈。但是这样我更 prefer 长期价值，原因是我这每次还要这个追涨杀跌，就多累呀！我还不如这个长期价值，我判断之后我就放在那躺着睡觉，不管它了。
对，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去猜人心，因为市场本身是在进化，所以你猜就是市场它作为一个生态，你自信自己去猜它的能力很强，而且会一直强。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你是需要持续的去研究市场本身的这个结构生态和它的很多这种群体行为的规律，而这其实是你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投入，它也是研究和花时间的。另一方面就是刚刚说，它也存在一定可借性，但是你对商业规律，对于本身什么样的企业是所谓好的企业，它这个好有不同的定义，很多的维度，什么样的企业能真正引领时代的进步，然后你去发挥资本市场真正的作用，去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和去投资于真正有长期价值的这种公司，这样的方式你的研究，你对于刚刚说就是所谓价值判断的这种理解，你对于企业经营的这些常识性的这种迭代和积累，它其实是会不断可复用，而且它能够帮你真正就你这个人和时代形成这种跟往投资正道上走的这种比较积极的一个反馈。
或者说就是说你作为个人价值观的表达也促进了这个时代往一个所谓你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对，其实这就说到另一种共振，其实是你在尝试去和时代去共振，你去和这个时代最好的最能够产生价值的公司去共振，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本身在做的事情是实打实的去了解什么东西在创造价值，价值是怎么被创造的，然后这背后的人组织体系，包括我们这样一个环境，这个技术政治经济文化，这些角度都是什么样子，你其实是在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世界，
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和
从宏观中观微观，然后方方面面，其实你在完成个人知识眼界和能力的这种积累，而这个东西
是给投资这个事赋予了一个很宏大的意义。
对，但其实它不算是一个很宏大的意义，我觉得是如果你想要做得好的话你就得做到这些，否则可能就是，
但是这个听起来这个事更有意思了，就比起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对，所以这可以说是我选择它作为职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聊的很多，就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爱思考这样一个人，我发现它可能能帮我很尽量深刻的吧认识到这个世界很多的规律，而且他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满足我的好奇心。
可以讲具体一两个，就你从投资上面学到的对世界或者对人生的这个规律的这个认识吗？讲具体一两个例子呗。
其实刚刚说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真正长期有积累性的事情，而且是要专注于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就你会发现其实跟我们在一开始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就是很像的，就不管是什么数学物理化学甚至是语文英语， 其实大家都是在，就老师在告诉我们很多规则，很多背后的规律，然后这个规律它是有一些逻辑的起点的，这个起点它不一定是来自于逻辑，但是有了这个起点之后，我们是通过很严谨的这种逻辑的一步一步的推导去把这个规律延展开。
你说最开始在学校是这么做的，后面让你在投资中又学到了这个，那中间我们到底走迷失了为什么？
对，哎，但是 你不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并没有真正强调刚刚说的这种对规律的把握和应用的这样一个意识吗？
这我确实非常同意，因为我其实虽然我中间做了这么多事，但我其实也是非常最近才意识到，其实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把它的规律研究透，而你怎么研究透，你必须要看过去发生的事，你才知道这个规律是什么，你不能老拍脑袋，
对
吧？所以我最近才意识到，比如说要做什么事之前，你先去问一圈做过这个事的人，你去寻找这个规律本身，你再去做，而不是你上来就拍脑袋靠直觉。当然小事可以拍脑袋靠直觉，但是大事这样做就行不通。
对，因为我们人本能的决策方式其实就是通过那个直觉的嘛，它是最高效的一种方式，而且往往它在就是原始的那个丛林的那种环境，它其实是非常有效的。然后在现代社会，它也大部分
是复杂系统。
对，在现代社会其实大部分时候有效，但是真的当做理性决策的时候，一定是就是需要刚刚说的，通过规律和给足够的信息量，把这两个东西合而为一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你才能形成一个真正有效的判断，然后再进行决策。这个过程其实我不知道就我们的教育体系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它并没有强调这一点，所以会发现就我是认为全世界就哪怕现在信息如此丰富，但就它还是一个很反制的世界。就是我觉得这个魔幻不管是从看中国还是看美国，我们都能看到。就是我觉得我是希望在教育上能够更好的去让每个人都能有这种意识。而这个意识就刚刚说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一点，就是我们通过看历史能够更好的把握规律。而历史其实就数据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历史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可能你需要用非常多维的数据，这个数据它其实也包含了一些非结构化的，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可能非线性的这种方式去表达它的这些内容，它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回顾的，然后再通过回顾得到一些有逻辑相有逻辑关系的这种普世的，至少暂时无法证伪的这种规律。而这些东西它变成了我们可能决策的依据，它是那个 function。 然后在我们在决策之前，除了 function 之外，你还需要足够多的 input。 就是
人家我问一个问题，谈恋爱这事儿，你自己在最开始做这件事没有经历的，就是你会怎么去 apply 你刚刚这个所谓生活哲学到这件事上？
哦，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就其实它最终，就你知道，就 machine learning 和人脑的学习，它其实很类似的啊，就是你其实，在有数据集你去 train 它，然后最终就是这个 train 它不断的 train， 如果 train 的方式对，它会更贴近于事物本质的这种规律，它是就是符合所谓就是那个自然运行的这种方式。当然 train 不对的话，这模型就需要被修正啊，或甚至被推导重来。所以我自己认为啊，就是我做的一件事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因为这也是 learning by doing， 你去决策就是你是需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很多东西的，这个感知是就是逻辑完全无法替代。但另一方面，这种数据集的 train 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把自己往歪了上 train， 对吧？就是可能说同样谈一段没有什么结果的恋爱，就不同的人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在这段关系中他的反思是不一样，然后他的本身可能他的体验也会有区别。但是我觉得更多就是哪怕体验很相似，你的这个 train 的方式和你的就是对于数据集的这种interpretation 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能做的就是通过看别人和通过自己去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和用相对比较正确的数据集去训练我这个身体。然后但最终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对的人，然后就是逐渐，因为其实你任何一个人也需要比较充分的了解，其实这跟你看一家公司是一样的，就是你是真的要就一开始就会有感觉，因为他在就这种就大的方面的，对吧？就是你就望闻问切也好，还是你拉一些最基本的常规的框架的数据也好，你一看你就知道是靠谱。但是这个靠谱它是不是真靠谱，你还需要进一步去 就挖得更深，然后去了解它的方方面面，有更多的深层次的互动。那这个过程中你就不断的在获得数据，然后我再把这个数据和我就是用我自己的已经串好的这个人，就我自己去和他进行一个感知，然后最终我能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结论。就我觉得它一定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事情，就这个我以前我曾经啊就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你能用理性去分析的，那最后我发现就并不是，就是在感情上或者在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这种，它是就是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而且它的不确定性其实非常强，你有很多信息量是你自己所谓的理性你的系统是处理不了的，它一定是就是你这个人感受到的很多东西是最有效的。对，所以但另一方面就我们是一定不能抛弃就这种理性跟逻辑这些非常强大的这种判断标准的。对对，但同时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我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刚刚说的那条路上去迭代，我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就是 machine 也好还是说判断的这个标准，我最终是以我自己的感性加理性去做判断标准。对，
你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回到大陆，然后你自己也会关注美股，就是你未来觉得这三个 market 就是哪一个是你可能更倾向于去长期关注的？
长期其实是挺长的一个东西，然后
说你怎么看这三个？
对，我先说短期的一些简单的判断吧，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就是
很严谨。
没有，这是就是基本的合规的要求，就是美股现在整体的估值水平其实比较高，所以但是其实在美国这个是就是纳斯达克跟纽交所上市的很多公司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然后也有很好的企业文化的管理机制，所以他们其实是都有很高的长期价值的公司，但是就是好的公司它并不是好股票，好股票的就是对于我们投资人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它能提供给你的预期的收益率或者预期的年化回报是高的，而好公司它不一定是好股票，因为就如果好公司估值被打得非常非常高的话，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好股票，但是当那些公司变成好股票的时候，我认为就是美股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
那可能我们要等一个熊市
对，或者我们要等到公司把估值回归到比较合理的范围吧。
但这个就是你们专业人士去判断了，怎么去做现金流的折现，对吧？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没有什么专业背景的人来说很难去判断。
对，但其实你并不一定要有很严谨的 model 你才能做出价值的判断，因为有很多公司就是你比如平常用，就像苹果，像什么哔哩哔哩，像拼多多，就很多这种比较好的公司，他们或者是这当然这些都已经是很顶级的公司啊，就你自己作为用户其实你就能形成比较深的感知。
但是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超越了它现在的估值呢？我对于数字是没有概念的呀，如果不看财报我不会算那些普通的什么 ROE ROI 之类的东西。
对，当然就是如果你落实到就是对价值相对就是精确一点的判断的话，那肯定还是得有一些基本的。
我肯定知道他们长期是，比如说我如果这个钱能十年发展的不动，我知道它一定是涨的，但是我肯定也没办法嘛，就我们作为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那么长时间的放着。
对，所以就是你其实刚刚说的就是我想给的建议，是当就是大家都不是很关注市场的时候，但这些公司你又比较确定他们未来的发展很有前景，那其实这种模糊但正确的判断就已经可以做了，甚至它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决策。这时候就是如果你愿意花一些时间的话，就是你把钱投进去，你不急于得到短期回报的话，那也许在长期他们就会给你可能远远超于你预期的这种股东回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的意识吧。对，它真的并不一定需要你算出什么很严谨的数据，因为说实话就是很多包括互联网平台级的企业，就大家为什么愿意在他还亏损的时候就去投资他，甚至给他根据市值或者不管是 PS 也好还是其他的估值方法，就给一个很高的这种valuation 的价值，其实就是因为能够看到超越现在状态的未来的一些就是盈利的能力，那甚至是最终这个公司它会远远超过市场在就某些阶段给出的估值，因为它的经营会就微 beyond all of us expectation、嗯、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相信一些东西也是很好的投资方式，
其实相信是挺幸福的一种这个感觉。
对但我觉得有时候相信它不是迷信或盲从，就这就理性在 其中是一定要占很大的决策比例的、
嗯、
对但 我认为就并不见得是就你一定要一板一眼的非常就是科班的非常严谨的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对，然后说回到刚刚那个市场，就是我觉得A 股和港股市场就整个泛中华地区的这个资本市场其实还是在一个腾飞的初期吧，就是甚至尤其是 A 股，就我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看好的，而且它甚至是就是会有现在其实已经在所谓的牛市当中了，但是我说的这个看好可能是以十年二十年计，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是站在一个繁荣的起点上。
这个是跟这个国家本身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
对，就是它。
就我在想，为什么这个股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发展，发展，是这个意思吗？那比如说，如果某个国家的经济在跌落，跌落，跌落，它可能它的这个股市也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是这样的。
对，就是整体上长期看的话，那个股市的就是或者说大盘指数的那个价格中枢和你就是年化你和出一条直线的话，和这个国家的 GDP 是有非常强的相关性的，甚至基本上和年化的 GDP 增长是。
那还有什么有可能是跟 GDP 没有关系的部分吗？长期来看我能想到比如说公司就是决定不上市，那这个 GDP 再好的可能那一部分就损失掉了在股市里面。
对，
体现不出来嘛。
对对，这个就离题说有点远了。就是你像华为这种很好的公司，就包括有一些很好的家族企业，它并不一定选择上市，所以它就不会，就它创造了很大很多 GDP， 但是它不会体现在那个。
对，我就想说这个，它跟 GDP 的这个 correlation 就是不相符的那部分都有可能，因为什么？因为我想不到任何理由。
其实首先就是跟整个市场的这个估值中枢有关系，
嗯、
就是。它除了跟 GDP 有关，还跟你这国家的货币汇率会有关系。
哦。
然后另一方面和国家本身的货币政策也会有关系。
嗯。
就这个相当于它其实是在刚刚说 GDP 它反映的是盈利这个估值参数，但你除了盈利之外，还有就是所谓折现率，就是你的利率水平，以及。本身资金对它的一个就是流入流出的这种 fund flow 的对
还是很复杂
对对对价格的影响，就当然就是后面两个方面它其实就是会跟你这个国家的机制体制有一些关系，所以就是我们看日本就之前几十年吧，就是十几二十年，其实GDP 增长是在就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下，然后但是就是。在今年其实日本股市是创了应该是二十年的那个新高。
为啥？
对，它其实跟这就是跟本身跟汇率和跟刚刚说的 fund flow 就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另一方面跟它的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刚你说的有偏离的地方。
明白，
对，
明白。回到这个
对对 回到对资本市场的那个判断，就是其实港股市场我是认为它并不会真正像很多人理解的边缘化，就它现在其实当然事实也证明了，就现在很多好的企业都在进行 dual listing 嘛，就是在美国上市同时在香港市场在二次上市，就这其实就一部分是从几个原因去讲吧，一个是就是大的环境上港股市场是很支持就是相关企业的这个 dual listing， 在政策上给了一些就是宽松的条件，然后和比较好的这种怎么说这种招揽跟扶持吧。然后另一方面是，就是大家对于中美本身国际关系上也有一定的担心，所以其实如果说就是大的互联网企业想要在融资方面无虞的话，它其实。可能不能单纯依赖于在美国上市的这么一个情景，所以其实 dual listing 也在这个风险的把控上对他们提供了比较好的支持。
嗯，
对。然后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跟现在的资金的整个偏好和市场环境有关系，就是真正好的这些企业，他们 进一步的上市融资和就 deal listing， 大家是愿意去就是去买他们和给他们提供流动性的支持。
对，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港就是港股的这个 market 可能大家更理性，所以这些企业也愿意到那儿去融资。
那倒不是说更是不是更理性，而是就是首先融资本身就是就在比较高的估值水平下去获得融资，对于企业来说本身就不是一件坏事儿。对，但另一方面就是，
但是这也意味着这个熊市的时候跌的也快呀。
那但他们钱已经融到了。
哦，所以其实对企业来说，它这个 motivation 就是这个开盘的这个就是刚上市的时候这个价格。
那不是，就是你最终就是说。你的长期的市值 level， 我就刚说的，就长期是重整级，就是你的赚钱能力和市场对你的这个认可是通过你的市值体现的。
但是
大
第一次已经融完了吗？那一刻上市那一刻不是？
首先你以后也会融，就是你也可以继续增发股票，然后包括你的员工也有期权，就他们的期权价值也是跟你的股票挂钩，这对于员工的福利和士气也有很大的影响。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市值本身也是刚刚说的公司经营情况的反应，但是就是决定市值水平的很重要因素就是大的市场环境，所以在市场很繁荣的时候，你去获得更多的这个融资肯定是对于企业来说相对理性的一个决策，而至少在当前的时间点他们获得了这个融资，对他们来说肯定就是比较合适。对，就所以你也可以说难听点，就是你牛市不融资，难道等着熊市再融资，对吧？对对对，所以但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你美，因为 dual listing 是原来在美股有上市，然后在港股进行二次上市，那其实你也很难区分说到底哪个市场更理性还是更不理性，就并不是单纯从刚刚说的这个角度去，就你说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明白。
对，
好，倒数第二个问题，如果让你去画一幅生命画像，你会画什么？
有点突然，这个就到生命了。
嗯，可以想一想 ，take your time。
对，其实我现在想到的可能还是之前在维亚活动上画的那幅画吧，就是一个漆黑的夜空中，然后闪着繁星，有月光，然后一片茫茫大海上有一艘不算大也不算小的船。然后载着一群人，然后船上有欢声笑语，也可以画几个桃心什么的，就是他可能这个船本身就代表了，或者说船上的人吧，是代表我跟我的亲朋好友们，然后大家就是在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有着风浪的大海上，就甚至是可能漫无目的的航行着，但是同时就是你如果抬头去仰望的话，你会看到浩瀚的星空和就是广阔的宇宙，就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怎么说非常宏伟而神奇的这个一个世界中，但是我们只是就是其中的一叶扁舟，然后但是站在这个扁舟上，你可以就是发挥你作为人的这种主观的能动性去跟就值得的人获得一个比较强的联系，然后大家在航行的过程中得到不管是智慧也好还是情感上的这种快乐这种享受，然后就同时就其实是你这艘船也做好了准备去迎接刚刚说的任何的风浪也好不确定性也好，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随遇而安又尽人事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思考，我觉得可能也跟你投资炒股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比如说对我来说，当然就是我大方向我知道人生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其实对我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我对这个事没有那么强的感知。
对，就我觉得他其实这可能是刚刚说投资对我的另一个塑造。就我会想，就我可能经常会想，就是出去比如被雷劈被车撞了，我会就是一个是可能我会想很多突发情况如果出现我怎么应对，另一个就是如果真的一些不可抗的就是毁灭性的事情发生的话，你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去回望我的人生，我会怎么看，包括我会怎么去接受那样一个结果，
让你更珍惜生命和每个当下，
可以这么说。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西瓜知道答案吗？我们这个播客叫，就是有什么问题是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很想获得答案？
那我提个我觉得挺终极的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就这我们这个世界啊，到底是不是就是通过数字也好，通过程序也好，它去
模拟
出来的，或者说去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世界，是否还像套娃一样？就当我们可以就是模拟跟塑造一个虚拟的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本身也是被更高的这种存在或者造物主去塑造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对，我想知道这个。
好，谢谢明星，谢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播客。
谢谢你，谢谢大家。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